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主的圣日，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同来祷告。创造我们的宇宙真神，全知全能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歌颂，我们向你赞美，因为你就是那一位配得尊贵荣耀的神。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引导，好叫我们面对在这个世代里面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挑战，我们无需害怕，因为你是我们的得胜君王。主啊，我们向你感谢，将今天聆听你的信息的这段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主你的圣手当中，求天父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看见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工作。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叫我们再一次看见你为我们前面所摆设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们。
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想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地面对的第一场战争。不晓得你们熟不熟悉这一个故事，这个历史哈。这个战争呢，这个征战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相当有意义的。神对他自己的百姓有一个很大很重要一个永恒的启示。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地图哈，希望你们看得清楚，有点小哈。那你们能看到一号吗？一号 ，OK， 你们大概就看中间那个号码，这样子一直下来哈。好，这个就是说，我想让大家在了解这个战争之前，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路径是怎么走的。在这一段时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经过了些什么事情，神怎么引导他们，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神怎么样回应他们的哈。他们从兰塞开始，一号兰塞开始起行，到了舒哥就是在二号哈。到了舒哥这里呢，耶和华就用云柱火柱日夜的引导他们的脚步。然后呢，到了比哈西路在三号，他们这边呢准备要过红海了哈。摩西举手向海伸杖，他们就经历到这个神迹，海就像两边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哈。所有的埃及的追兵全数都淹没在这个海里面。那么呢，到了舒尔旷野应该是在比哈西路跟马拉中间这边，你们有看到一个舒尔旷野哈。在这边走了三天，他们非常的口渴。到了马拉，他们发现这里的水居然是苦的，所以呢，百姓叫苦连天。后来神呢，就使水变成甜的，以至于解决了他们这个水的需要的这个问题。后来呢，他们又到了以琳是在往下看马拉的下面，以琳这边呢，他们经历到什么样的神迹呢？这里呢，不仅有水，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有12道水泉，完全没有缺乏。一直到这边，他们差不多再往下到利非定，差不多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呢，这段时间他们走啊，很累。然后你们想看看这个地方都是旷野吧，对不对？他们就怀念起他们在埃及地有肉可以吃，所以呢，他们2个多月没吃到肉了哈。他们就非常的不满，所以就不停的抱怨。 发牢骚，而且呢能吃的东西也不多，你想看看他们一大群人，所以呢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一定会饿死在这里的啦。所以呢到了第六站这个逊的旷野这里呢，耶和华神就降下了玛纳和鹌鹑来供应他们的需要，使得他们得以饱足。然后再往下到利非定，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场战争的地方了，从一号一直到六号这么长的一段距离哈。那么在亚玛利人来攻击他们之前呢，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之前呢，因为没有水就不停的争闹。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以色列人很像小孩子，没有水喝就哭哭闹闹，没有食物吃也哭哭闹闹，怨天尤人。他们所思所想的都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当然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供应我们身体上的需要，要有体力才能够继续往前走，才能走到神要带领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嘛，对不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呢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这群属神的儿女在这世界上呢，就好像这一趟迦南的旅程，我们也会面对身体、生活、经济、工作、人际关系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我们有很多的困惑，我们也有很多的担忧。我们担心我们这个不足够，那个不足够，我们失落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这种处境当中，他们就显得非常的慌乱，心里面没有了平安。但是呢，神非常非常的爱以色列人，他透过每一个环境，每一个艰难，一步一步的来引领他们，来提升他们的信心，来教导他们去明白耶和华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耶和华是拯救他们的神，也是为他们征战的神。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神也是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透过这段历史来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经验到的，我们是可以经历到他自己丰富的恩典跟他的供应，可以帮助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来就接下来看这一场战争是怎么样子的哈，他们的敌人亚玛利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你们对这个民族熟悉吗？有没有听过亚玛利人？没听过哈。好，其实呢他是以扫的孙子亚玛利的后裔，记载在创世纪36:12这边。然后记载说他们是一个非常汹涌好战的一个民族，很会打仗。好，那除了在这边的记载之外呢，在生命记25里面怎么描述他们的哈，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颈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根据生命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出来亚玛利人是非常奸诈狡猾的人，他们会从后面来攻击那些老弱妇孺，而且呢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是不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亚玛利人要来攻击以色列人，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很有可能是他们也要来抢夺那个水源，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 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他们经过他们这里，所以呢他们不想要让他们经过，所以他们就先下手为强。虽然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一群人他们要来攻击神的百姓，他们要来攻击神的儿女，这个就是 一群恶势力要来阻挠神破坏的计划。因为神的心意是怎么样，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可是就有敌人要来破坏神的计划。那么在第十六节这边说到，世世代代十六节这边说到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那么可见呢，这个亚玛利人的这场战争是会持续很久的，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不断的与亚玛利人来打仗。在民数记14:45说，以色列人因为不听从神的话，被亚玛利人和迦南人打得一塌糊涂。然后到了士师时期，到了王国时期，也是征战不断，亚玛利人处处与以色列人为敌。那么我们思想一下，在今天已经没有亚玛利人这个民族了，已经被灭了，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一股反对神的力量，是魔鬼撒旦的权势，要来抢夺神的儿女，要拦阻我们来进入神的安息之地。这个是从世界而来的一个逼迫跟试探，种种错谬的一种伦理价值观，甜蜜的谎言，或是我们里面的贪婪，我们的自私等等，这些私欲其实就是我们的亚玛利人，就是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属灵的征战不是只有一次的，他说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呢我们的一生就是持续的不断在与这些抵挡神的这个势力在面对。面对这一场战争，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来学习几个一个宝贵的秘诀，好叫我们可以跨越，可以得胜。我们先来看经文8-10，就是在上面的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一同来念，来。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下一个我们一起来念。于是约书亚
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
好，这三节经文是这一场战争开打之前的描述，非常简单扼要。可是我们发现每一节跟每一节当中呢，都很有思想的空间哈。当这个敌人来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思考什么？如果是你，敌人来的时候，你会先思考什么？我刚才听到有人。
如何作战？
如何作战？好，不是会先想要不要打，是要先要迎战呢，还是要逃跑？到底要不要打？对不对？好。那么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亚玛利这个民族呢，它是很残暴，而且是善战的一个打仗的民族，他们身经百战。可是我们想一下，另外一边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只有做过苦工，没有打过仗，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做砖，会盖房子，可是呢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而且呢有好大一半呢都是老弱妇孺，都是小孩子。
现在呢，他们从埃及逃出来，他们可以说是难民，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虽然他们有带着兵器，有带兵器，可是呢，并不是全备的武器，而且他们走了两个多月，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从人的角度我们来看，来分析的话呢，我们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两边太不对等了吧，对不对？哦，一定会输的，而且还会输得很惨。那么我想领袖摩西他在分析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心里面一定也很挣扎，很犹豫，到底要不要打。可是呢，摩西呢，他决定用无惧的信心来面对挑战，他用无惧的信心来面对挑战，他还想出了一套的作战方案。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摩西他可以不顾这些恶劣的条件，他决定要迎战呢？我们想一下，在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他们是经过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在他们还没出埃及的时候，神又一次又一次的怎么样保守看顾他们。那时候在埃及法老王的面前，他们看见什么？神降的石灾，对吧？而且摩西他自己本身，那时候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我能做什么呢？我又没有什么能力，我只是在旷野里面牧羊的牧羊人而已。但是呢，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呢，他经过了这样一次又一次神的恩典，来到了这个利非定。他看见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什么样的才能，他有什么优渥的条件，都不是，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在出埃及记十三章描述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然紧，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当我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是在前面哈，神为什么不要让他们走近的路，而要带他们走远路？原因是什么？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哎，那不是很矛盾吗？现在呢，不是就要打仗了吗？亚玛利人要来攻打他们呢，难道神在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吗？不知道走这条路亚玛利人会来攻击他们吗？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可是神却带领他们走这条路。其实从神一个全知全能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是神所允许的，这是神计划当中的一点。神要透过这个战争来使他的儿女认识到他自己的信实跟大能。相信摩西也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心来选择迎面正面迎战。既然神承诺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在他们前面。是的，这一块地这么美，神要带领我们过去，现在有这一场战，所以我们要迎战，神必定会带领我们突破这场战争，我们可以进到应许之地。那么在这个故事描述里面呢，我们除了看见摩西，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领袖，就是约书亚。他的回应呢，按常人的常理来看也是很不可思议哈。摩西吩咐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 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的话去行了。这个时候的约书亚大概是40岁，40岁是这个年轻小伙子，中壮年了。那么你会发现，从这边在出埃及记里面要一直到33章才会再有约书亚的叙述的段落出现。那里提到说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可是呢，我们发现在这一个时候他还只有40岁，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伙子。摩西观察到约书亚有这样作战领兵打仗的恩赐，所以呢，他慧眼识英雄了哈，所以他就差派他去挑选士兵，让他可以成为军事统帅，来带领军队上场打仗。经文里面说明天，哇，这个时间是不是很匆促啊？是没不到一天的时间呢，他就要选兵，要上场打仗，要部署，要训练。但是呢，他并没有质疑领袖的做法，他也没有害怕胆怯，他完全的顺服听从。我想他也是和摩西一样，他听见，他也看见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他愿意顺服。这个顺服是基于对神的一个信心，这个顺服是基于他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对人的依靠。民数记32章12节里面，这边提到说，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这个专心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我非常的欣赏约书亚这样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挑战来了，困难来了，他不问为什么，他也不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选我，他也不找理由说哎呀我没有能力，我不行。许多的信徒呢，信主很长的时间之后呢，就失落了这样的单纯的信心，面对很多的挑战总是想太多，考虑太多，担心太多，忧虑太多，总是就在原地踏步，结果就失去了神要扩张我们境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失去了神要提升我们信心的一个机会。那么约书亚呢，他凭着无惧的信心，他披荆斩棘，看见他带领以色列人一关又一关的得胜，他从一个小帮手逐渐成熟，在神的带领之下，他的信心不断提升，他就成为了一个，到最后你们看见他成了摩西的接班人。弟兄姐妹，仇鬼的诡计就是从攻击我们的思想开始，攻击我们什么？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得胜的，我们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注定会失败的。很多时候这些声音会常常在我们脑子里面转啊转啊，哎呀你不行啊，你一定会失败的啦。所以就是这些声音，魔鬼他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破坏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离弃了信心的生活跟目标。今天神的话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当刚强壮胆，因为神要将那地赐我们为业。那么得胜的秘诀呢，除了用无惧的信心来面对挑战之外呢，我们还要看第二个秘诀，就是以成全的心态扶持彼此。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哈，
在第十节的后半一直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经文呢又出现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亚伦跟户尔。让我再来念一次哈，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哇哦，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在山上有一场战，在山下也有一场战。这两山上跟山下这两个战争呢，战场呢是息息相关的。摩西拿着神的杖站在山上，当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当他的手下垂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我们注意一下这段经文的描述，他经文强调的是得胜，而这个得胜的关键呢，就在于摩西的手是不是一直高举着。等会当我们进到第三的秘诀的时候，我会再谈一下摩西的手跟这个神的杖。那么当摩西和亚伦户尔在山上观战的时候，很有可能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他的手跟这个打赢之间有什么关联，一直到几个回合之后他们才看出这个模式哈。所以呢他们就知道我们绝对不能让摩西的手垂下来。但是你们知道吗，摩西那个时候已经80岁了，其实是一个老人了哈。即使是年轻力壮的人，有没有可能一整天手都一直举着？这边描述什么，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是好几个，可能是一整天，那他的手怎么可能这样一直举着呀？好，所以呢摩西他也意识到了，他很清楚他自己的限制跟软弱，所以他带着他的同伴，他知道他需要同伴跟朋友。所以当摩西的手发沉无力的时候，这两个同伴呢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呢，第一个行动就是搬来一块石头让摩西坐下来，不要让他一直站着，让他坐着，让他可以恢复体力。那第二个帮助呢，他们怎么做？ 一个人扶住他的右手，一个人扶住他的左手，真的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他的左右手，对不对哈？那么他们很清楚亚伦跟户尔这两位领袖，即使他们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两个领袖呢，两个同工，他们知道摩西他有领袖的职分，而且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就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知道这个是神托付给摩西的使命，所以他们就尽其所能的来帮助摩西。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哈，你们看见吗？是不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正如传道书四章里面说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可得美好的酬报，但是若是跌倒了， 一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遇敌攻击，孤身难挡，两人就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服事里面也是这样子，领袖不一直都是处在属灵的高峰，领袖不是一直处在属灵的高峰，他也有疲倦，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的身边需要像亚伦跟户尔 这样子的同工，为他来加油打气，来补足他的需要，在各样的事工上面彼此分工合作，彼此的配搭，而不是在旁边冷言冷语，彼此的嫉妒，互相批评，互相论断，更严重的甚至分党派。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他看见教会里面所有的肢体都抱着一种成全的心态来扶持别人，即使你的意愿、你的喜好跟别的人、跟你的领袖可能相冲突，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可能受到仇敌的攻击，但是为着神托付给教会的责任跟旨意，你必须放下你的看法，你必须放下你的想法，要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选择要能够为神带来更大的侍奉和更大的荣耀，那么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放下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承认自己需要同伴并不是软弱的表现。很多时候我们 很害怕，我们怕我们软弱的那一面被别人看见。其实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人就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不足的，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人生的处境当中，我们自己一个人是很难走下去的，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志，有时候我们需要人来鼓励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在我们旁边也来听一听我们的挣扎，我们的软弱。我们也需要那样真心的朋友来指出我们那一些扭曲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可以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好叫我们不会迷失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在利非定的这一场战争，胜，他们得胜，最后他们得胜了，他们有一个必杀技哈，我用这个词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必杀技，会玩这个有玩过电子游戏的人可能都听过这个词哈，他们在里面可能叫做这个杀手锏。这杀手锏呢，就是说最厉害的一个绝招，使出来呢就一定会赢的。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当我们抓住了这个使出来一定会赢的绝招呢，我们相信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哈。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里面，他牧养了40年，他有一只木头做的手杖，这个就是我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只手杖呢，是所有牧羊人必备的一个工具，它是一只非常普通的手杖。当耶和华的呼召临到摩西的时候，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虽然呢那时候有荆棘在他的面前焚烧，其实那个是神显给摩西看的，可是摩西实在是信心不足，他希望呢神再一次显现来保证神会与他同在。所以呢神就问他说，那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摩西说是杖啊。那神说好，把你这支杖丢在地上，结果呢一只没有生命的杖马上就变成一条有生命的蛇。好，然后呢耶和华呢就跟摩西说，好，现在你抓住这一条蛇的尾巴，蛇它马上又变回了木杖。这个就是神对摩西的一个保证，神跟他说，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从此之后摩西就拿着这根杖，那么这根杖再也不再是这个牧羊人一根很普通的杖了哈，它是具有神奇力量的杖， 因为等一下我们来说，摩西在出埃及当中有几次都称这一根杖是神的杖，他说我这一根杖是神的杖，而且他是用耶和华作为第一人称，他说耶和华击打，他不是说我击打，而是用耶和华第一人称来说神击打。我们看到几个很清楚的一个事件哈，当摩西向天伸杖的时候，耶和华就降下冰雹在埃及地，当摩西向埃及地伸杖的时候，东风就把蝗虫吹了过来，当摩西用这个杖来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就流出活水。所以这一根杖它不仅仅是代表摩西身份的表征，而且是神赋予的他的一个权柄，这一根杖也象征着是神的同在，神大能的彰显。所以最后的这一个绝招就是我们要抬头仰望为我征战与我同在的神。这一段经文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其实我们看见了，不是这根杖有什么了不起，这根杖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这根杖其实要表达的是耶和华正借着人的手来彰显他自己的手段跟作为，而真正掌权的是神。那么摩西为什么要带着这根杖走到山顶上呢？他站在那么高，然后下面的以色列人在那边打仗，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想过吗？他是想说他要在这个山顶上比较容易看到这个山下的战况，而且可以监视约书亚跟这些士兵有没有好好打仗，是吧？其实不是的哈，因为山顶高的位置可以叫所有在山下打仗的以色列民，他们可以很清楚的就看见摩西高举的那一根杖，向他们宣告神与我们同在，神是大有权柄的，他是为我们征战的神，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所以从山下抬头往上看，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神为我们征战。那么以色列人打赢之后呢，摩西就在这个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他给这一块坛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的，我们不是站在魔鬼那一边的。那么谁是我们的元帅啊？耶稣基督，神是我们的元帅，对不对？有他引导，我们还担心会打输吗？不用担心的，我们肯定赢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旗，你们知道那个打仗就是你打赢的那一方可以在那个领地上面插上你的旗帜，对不对？所以耶和华尼西就是 这一面旗我们可以插在这一块地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得胜的那一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信心？你可以宣告，我是插着这一面旗，我是站在耶和华军队的这一边，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会永远是胜利的那一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每一场战就好像这个利非定这场征战一样，在山下我们拼死命的打斗，打得你死我活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精疲力尽，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没有。
有时候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好像就不停的在那边绕啊绕啊转啊哈，我们感到精疲力尽。那有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信心，我们也很想放弃。但是当你很想放弃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你要看见在山上还有一个战场，那个看不见的战场是耶和华在那边，他已经为我们征战，他是永远不会困乏的神，他是永远不会困乏。摩西的手会下垂，但是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他不会困乏。那我们抬起头来，我们看为我们征战的这一位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只管，我们只可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将我们的眼光看着这一位神，我们不要去看着那个战一时的短暂的失败，我们也不要看着那一些的困难。有时候这些困难在我们面前，我们盯着他看，我们就一直觉得我们的路走不下去了。但是当我们抬头看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海阔天空，我们是有路可以走的，我们比其他的人不属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欢喜快乐。当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进入了那个迦南安息地。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在那边忧愁沮丧，我们要知道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要成就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不清楚，你不明白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事情，你可能有很多的 question mark， 你在这边问。但是呢，当你不清楚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就抬头看这一位神，他要加给你力量，耶和华尼西的旌旗要带你打胜这一场战。就好像这个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他去攻打这个巨人哥利亚，他说什么？他对这些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得胜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场战里面有没有主在里面，还是你是靠着你自己来单打独斗呢？弟兄姐妹，在最后我就想问你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当中，谁，你所面对的亚玛利人是谁？你所面对的亚玛利人是谁？我想今天回去你们都可以问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这一个不公不义的世界吗？这个环境吗？是这个你追求财富名声的野心，还是你心中不愿意顺服神心意的私欲？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今天跟主面对面的来看一看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的亚玛利人是谁。今天神透过这段经文要来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秘诀，我们可以用无惧不胆怯的信心来面对接受挑战，进入神的命定当中，和你生命当中的亚伦户儿彼此扶持，同心合意，使神得着荣耀。我们也要天天倚靠仰望为我们征战的神，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尼西为我们征战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面对什么样的困难，让我们可以学习将眼目单单注视在你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你要赐下智慧、能力、平安，一切的丰盛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自由的翱翔，得胜又再得胜。祷告，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祈求，
阿门。